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军队准备夺回摩苏尔，人道主义组织担心平民安危。泰国新国王继任，或为政局带来不稳。尼日利亚副总统会见获释齐伯克女孩。美专家建议台湾恢复在太平岛部署陆战队。京津冀地区再现雾霾重污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最近几个星期有6万多平民逃离。不过有迹象显示，他们也可能是最后一批逃出这个城市的平民。尽管美国与伊拉克商讨建立安全通道和政府控制的检验中心来协助平民逃离，但是救援组织说，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有意图真正落实这个计划。救援组织说，相反的是，伊拉克军方似乎要封锁摩苏尔，不让任何人离开，不管是伊斯兰成员还是平民百姓。人权组织说，现在军方告诉摩苏尔居民不要离开，把白旗挂在门外就可以了。挪威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格雷斯曼说，这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人道灾难。他说，我们预计在战斗加剧的时候会有数万人逃离，如果没有安全通道，他们会被困在双方的交战中，我们也无法帮助他们。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150万人生活在摩苏尔，战斗开始后会有至少20万人逃离。但是攻打行动已经临近，对于这些准备逃离的伊拉克人的安置工作还远远没有就绪。一些救援组织说，伊拉克官员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安置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他们才计划封锁摩苏尔所有的逃离线路，以减少平民伤亡。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的最高外交官员本周末将举行会谈，努力挽救遭受挫败的叙利亚停火协议。一个多星期前，美国暂停与俄罗斯的双边谈判，双方相互指责。俄罗斯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努力能达到正面效果。但是随着被包围的城市阿拉坡的战斗仍旧继续，分析人士质疑是否能够达成持续的停火。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这是西方与俄罗斯的主要分歧。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希望帮助阿萨德夺取阿勒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目前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停火，而且要避免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白宫发言人排除了美国与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事合作的可能。美国官员说，目前人们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标不再一致。俄罗斯增加了在叙利亚的军力，并且宣布要无限期的在部署基地。在一个联合国救援车队遭到轰炸后，各方的政治分裂浮出水面。华盛顿指责莫斯科进行了轰炸，俄罗斯进一步对叙利亚提供军事支援，攻打阿勒颇。美国和法国表示要对俄罗斯在叙利亚袭击平民进行战争罪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应该为叙利亚战争以及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而负责。俄罗斯还指责美国误炸叙利亚政府军，没有把温和派反政府力量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区分开。俄罗斯星期四表示，如何区别对待这些组织是周末会谈的重点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星期四都对泰国国王普毕蓬阿杜德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奥巴马把这位泰国国王称为是美国的密友，以及受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克里国务卿也把他称为是美国最信任的一个朋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声明，对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去世向王后、王室成员以及泰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奥巴马说， 普密蓬国王是美国的密切朋友和受到很多美国总统看重的伙伴。作为一位受人敬仰的领导人，以及大多数泰国人一生中唯一的国王，普密蓬国王不知疲倦地为泰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奋斗。他以创造性的精神和对创新的追求引领了新技术，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普密蓬国王对机械很有研究，并且是几项技术的发明人。奥巴马总统表示，泰国国王给泰国人民留下的关爱的遗产将会得到后代人的珍视。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泰国国王是美国最看重和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说，70多年来，国王心系泰国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以正直、诚实和爱心领导泰国。克里提到，普密蓬国王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君主。克里的家乡马赛诸塞坎布里奇市的普密蓬广场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的出生而设立的。克里表示，这个广场将一直是这位国王在美泰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的特殊纽带的持久纪念。他说，人们会长久地记住并怀念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卧病已久的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星期四去世后，泰国人民除了面对失去国王的悲痛，还要应付新国王继任为当前政局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四宣布，泰国王储马哈哇吉拉隆功王子将正式接任王位。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位多年来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为出人意表的花花公子不是泰国国王最合适的继任人选。哇吉拉隆功的言行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毕业于澳大利亚军校、曾经离婚3次的哇吉拉隆功多年来的形象都是一名奢侈纵欲、待人残酷的花花公子。身为皇家空军上将的他，曾经下令委任他心爱的狗为泰国的空军首席元帅。他与王妃的爱狗开生日派对的视频曾经在2007年被公开。视频记录了王妃当天近乎全裸的在泳池边跳舞的景象，使泰国王室形象受创。泰国订立了严厉的冒犯君主法，限制媒体讨论王室隐私，但是依然无法禁止有关哇吉拉隆功王子的出格言行。熟悉泰国王室的媒体认为，虽然泰国人不能公开讨论王室，但他们自197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私下讨论哇吉拉隆功。泰国人普遍对这位王子没有好感。相比之下，王位的第二继承人施林通公主的名望要比他兄长高很多。有很多泰国人认为施林通更适合继任泰国王位。除了哇吉拉隆功的个人言行问题，他与因军事政变下台、目前流亡国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拥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的继任也为泰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挑战。有分析认为，哇吉拉隆功继任后或许会重新发动红衫军对他信的支持。过去10多年，泰国政局主要分为代表乡村草根的红衫军以及代表城市精英的黄衫军两大派系。两大派别的斗争近年来越趋激烈，泰国军方因此在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稳定政局。刚刚去世的国王普密蓬多年来受泰国人民敬仰，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扮演了稳定者的角色。因此有分析担心，如果这位新国王延续他近期清除异己、巩固权力的手段，他在正式接任之后会为泰国政局带来更多的不稳。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美菲关系出现紧张之际，将于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对于杜特尔特转向中国，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不把它看成是一个零和游戏。他还认为，美菲两国不可能解脱过去70年因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密切关系，包括两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莉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种种迹象显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把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端而出现的敌意抛在一边，转而寻求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10月18日至21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就如何改善两国关系以及区域问题进入深入交换意见。随同杜特尔特访华的还有250位菲律宾商界高管。今年6月上台以来，杜特尔特因为不满华盛顿批评他打击贩毒的行动涉及法外杀人而多次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也给美菲同盟蒙上了阴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美菲关系的问题时表示，尽管在过去的70年的时间里，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也出现过起伏与波折，但是两国以及两国人民之间因共同的利益以及密切的交往建立了非凡的纽带。他说，我认为从安全到经济，从人与人之间到文化和商业的利益，不可能把这个关系从这个有很重要的利益交织起来的网络中解脱出来。这位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重视与菲律宾的关系，希望它保持平稳，而且美国做好了履行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与义务的准备，作为回报，美国希望菲律宾也这样做。对于菲律宾试图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直接的接触，拉塞尔说，美国对此并没有问题，因为美国不把这看成是一个零和游戏。不过他说，对于菲律宾就南中国海的领土与海洋争端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对话，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谈判是在菲律宾人民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进行，而且符合国际法。今年7月12日，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就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裁决肯定了菲律宾提出的几乎所有的主张，但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结果，而是主张争端方通过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认为这个历史性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杜特尔特总统今年8月指派前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作为特使与中国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菲律宾外长亚塞最近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还没有准备与中国坐下来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双边的接触。他说，菲律宾坚持有关的谈判只能在仲裁结果的框架内谈。他说，杜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会妥协的，那就是不管菲律宾用何种轨道都会以仲裁结果为基础。菲律宾把裁决作为未来任何决定或是行动的指导，菲律宾不会采取任何没有法治基础的单边行动的。亚塞同志表示，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他们希望菲律宾与中国的非正式接触可以为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打开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时，将韩国海警船撞沉。韩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称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对付中国为非法的渔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海警周一表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应对中国的非法渔船。3天前，一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时，撞沉了韩国海警快艇。韩国公共安全部海警副官李春杰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船只不遵守法律，韩国海警将用暴力抵抗的方式加以回应。
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积极回应中国船只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暴力抵抗中国渔船。 我们将积极应对那些干扰我们正当执法的中国渔船，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使用重型武器开火，以及使用海警船撞击中国渔船来压制他们，如果必要的话。
李春杰还称，韩国海警将对非法的中国渔船采取法律程序。
我们将对抓获的中国渔船加强执法，如果他们暴力抵抗海警，用故意撞击的方式来干扰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将会逮捕并调查船上的全体船员。我们将同相关部门合作，把未经授权的渔船充公，而且处理这些船只时不通过公开售卖程序。
中国对此回应称，仍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目前正在进一步核实此事的有关情况，中韩双方通过外交渠道也保持着接触。这里我愿再次重申，我们希望韩方从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冷静理性的处理有关问题。
韩联社对此事发表评论称，黄海已经成为真正的战场，中国船员暴力抗法与韩国海警从严执法交相推演，形成恶性循环，但两国政府目前的外交解决手段基本无济于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提出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可能具有军事目的。这之后，美国军事专家建议台湾重新在太平岛上部署海军陆战队，避免太平岛成为解放军垂涎及攻占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亚洲时报星期二报道，极少公开露面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卡迪罗最近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间谍卫星和飞机紧密监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后，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设许多军事结构与设备，是为了将来可能在这些岛礁上永久部署军队，并非如北京所说的只是商业或观光目的。星期三，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关于美台海洋合作问题的研讨会，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会中表示，以目前南中国海情势发展来看，一旦危机发生，没有军队防守的太平岛很可能成为解放军垂涎的目标，台湾应该要恢复派驻陆战队防守太平岛，而美国也应该鼓励台湾这么做。易思安说，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 actually think that my government should be encouraging Taiwan's government.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的政府，也就是美国，也应该鼓励台湾政府将陆战队重新部署到伊图阿巴岛。原因不是为了战术的作用，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发出强烈的战略信号。正如金门、马祖、乌丘屿、东引、澎湖一样，这些岛上都有着坚固的军事要塞。
台湾自1956年开始在太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和火炮防守附近海域，不过在2000年台湾海岸巡防署正式成立后，陆战队即撤离太平岛，而改由海巡署人员驻守，并负责周遭海域的巡逻和护渔任务。易思安认为，海巡署对太平岛的安全防卫无法起到威慑作用，只有像在离岛上设坚固的要塞堡垒一样，才有战略威慑的效果。易思安说，
如果你在岛上派驻陆战队，如果你在岛上部署导弹，如果你确保你在伊图阿巴岛上部署的设备与解放军在美济礁或其他他们正在建设的基地部署的设备一样，那么你就可以与他们保持对等的往来基础。你实际上是在惩罚他们造成情势不稳的作为，但同时也在战术上而不是在战略上维持彼此的一种平衡。
不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小磊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太平岛上加强防御攻势只会加剧紧张，并不能真正改变区域军事平衡。台湾必须谨慎处理强化军事堡垒的问题。艾小磊说
：“Anybody constructing facilities, is at this point.”
任何人这个时候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建设都可能加剧紧张而不是缓解紧张。我不会说台湾应该发誓放弃在太平岛上做任何事，不过这个时候采取谨慎的做法应该是明智的决定。
对于台湾重新强化在太平岛上的军事要塞，美国会持何种立场？最近才加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安大为，以他之前在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工作多年处理涉台事务的经验表示，他的看法是，如果台湾重新加强在太平岛的军事部署，美国会担忧当地其他生索方也跟着做相应的军事部署，如此无法降低区域紧张。不过安大维也认为伊斯兰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安大维说
the concern would be other countries might continue to step up. But then he made a really good...
美国的担忧是其他国家会跟着强化军事部署。不过伊斯兰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点，那就是或许这只是台湾做出的一种反应，台湾只是要取得与区域其他已经在强化军事准备的国家一样的对等地位。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涉及许多生索方，美国一方面要求各方不要再争议岛礁军事化以避免紧张升级，同时也伴随自由航行任务挑战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中国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台湾政府最近要求谷歌公司将其更新后的谷歌地球卫星图像中显示出太平岛四个不明结构体的部分做模糊化处理。台湾国防部官员说，卫星图像涉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开，不过专家认为那些不明结构体可能是新的军事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孤立平壤政权之际，一些朝鲜叛逃者正计划在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的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认为，拟议中的朝鲜流亡政府不可能得到承认，而且面临包括合法性在内的诸多问题。在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公开后不久，这些叛逃者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际社会对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技术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之际，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首尔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孤立平壤政权。鲍尔星期一在首尔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早日达成针对平壤的新制裁决议。他说，我们意在通过一个可以带来实质性区别并能改变朝鲜领导人算计的决议，我们不会为了忙着推出决议而牺牲或者减弱我们的抱负，我们要用这个决议在那里造成具体的影响。在美国加紧对朝鲜制裁与施压的同时，一个由朝鲜叛逃者组成的小组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政权的流亡政府，以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对于这个逆中的流亡政府的前景并不感到乐观。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专家克林纳认为，这个由朝鲜叛逃者组成的小组可以作为筹划南北韩统一的一个中心，但是不可能被承认为一个流亡政府。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缺乏像曼德拉或者昂山素季这样长期的国内为民主而斗争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这个小组在作为朝鲜人民的声音而获得合法性方面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位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分析师还表示，人们会提出种种问题，包括这个小组如何代表朝鲜民众，叛逃者在朝鲜政权里担任过什么职位，以及他们在朝鲜时采取了什么样的针对政权的行为。从目前来看，这样一个流亡政府也没有得到一些朝鲜叛逃者组织的支持。朝鲜脱北者协会秘书长徐在平对成立流亡政府的过程不公开或不透明提出了批评。他对朝鲜新闻说，今年春天有人跟我们联系，要求他们参与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但是却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或者有关这个组织的任何细节。朝鲜人权组织没有锁链的负责人也质疑，一个没有像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为改善朝鲜人权状况而做出任何努力的人，怎么能够宣称有代表性？目前北京还没有对这个逆意中要成立的流亡政府公开表态。尽管北京与朝鲜曾经因为朝鲜战争而建立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提供者，但是中国对金正恩政权不顾中国的反对，一再进行核项目与导弹试射日益不满，中国国内要求与金正恩政权做了断的呼声也越来越公开化。传统基金会克林纳认为，北京绝对不会承认这个流亡政府。他说，中国绝不会接受流亡政府的概念或是承认这个小组，因为他与北京极力支撑朝鲜现政权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上星期五，韩国东亚日报报道了朝鲜叛逃者小组计划成立一个朝鲜流亡政府的消息。该小组的负责人向独立专门聚焦朝鲜的朝鲜新闻证实，东亚日报的报道属实，而且他们正在推动有关的计划。这位担任设在首尔的朝鲜问题世界研究所所长的负责人说，一个流亡政府是金正恩所最害怕的。当他今年四月在一个叛逃者的集会上提出有关的建议时，平壤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在他看来，针对朝鲜核能力唯一不对称的力量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计划采用自由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并在掌权后采取中国式的改革，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不过朝鲜新闻说，这位负责人后来又表示，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被推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四说，他同意延长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停火，希望挽回遭遇挫败的和平协议。双方最初的停火协议将在十月份到期，现在要延长到年底。哥伦比亚民众在一项全民公决中以微弱优势推翻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个结论令人意外，因为投票之前的民调显示支持协议的人大幅领先。桑托斯总统正在设法商谈新的和平协议，但是人们对新协议的期待不高，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愿意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让步。在全民公决中投反对票的民众认为，协议对反政府力量太优惠，他们不但可以逃避法律惩罚，还能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及在议会中的席位。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星期四会见了21名刚刚获释的齐伯克女孩。他说，这些2014年被伯克圣地极端组织绑架的女孩重获自由，对整个国家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奥辛巴乔否认这些女孩是与四名被扣押的伯克圣地成员交换而获释的。尼日利亚官员说，他们获释是经过了艰辛的谈判才达成的。有关谈判由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斡旋。 尼日利亚说，他们还要继续和博克圣地谈判，争取其他被绑架的女孩获释。博克圣地武装组织2014年4月在齐波克镇的一个中学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几十个学生当场逃脱，219人被抓走。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救出其中的一部分女孩。博克圣地这个名称大意上是禁止西方式教育，该组织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经造成了2万人死亡。来看国内的中国的消息，北京、天津及周边河北省部分地区持续数日的雾霾天气周五有所加重，达到非常不健康或危险的程度。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上午十时发布的实时空气质量报告，北京南四环路一带的 PH2.5 指数达到了368，属于危险级。同一时间，河北唐山市和承德市个别地区的 PM2.5 指数分别达到297和298，属非常不健康级，接近危险级。与上述地区相比，天津市的空气质量稍好，该市大部分地区的 PM2.5 指数处在130到199之间，属于不健康级，只有天津越境陆地段的 PM2.5 指数达到232，进入非常不健康级。近两周前，中国首都北京和邻近的港口城市天津都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这是两地今年下半年首次发布空气污染黄色预警。不久前，中国环保部门和空气质量监测机构与地方政府宣布将协调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联合应对措施。继续中国的消息，关于当今中国诡异、复杂、凶险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国内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或者说共识，那就是中国当局动用超过庞大军费的预算来进行所谓的维稳，结果却是越维稳越不稳，层层加码、不断扩张的维稳，使当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日渐严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或者辩证意味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层层加码、不断扩张的维稳也将中国成千上万的军队和武警复员军官卷入其中，使他们成为当局时常动用武力镇压的维稳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每年中国复员军官为了讨公道而到各地政府，直至北京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上访，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景。最近一次是近千名中国退伍军人星期二10月11日到北京军委总部外抗议。美联社拍摄到的电视画面显示，身穿迷彩服的退伍军人聚集在复兴路中央军委办公地81大楼上访讨薪，把这座中国军队最高层主持日常工作的大楼围得几乎水泄不通，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军队和武警复员军官群体到北京上访50多次，平均每年大约3次。这些上访的军官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粗暴程度不一的漠视和镇压。在等级差别森严、官本位盛行的当今中国，也有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奇妙的平等，这就是在遭受镇压方面，中国军队复员军官上访时所遭到的镇压跟社会底层上访民众所遭受的镇压大体是平等的、相同的。复员军官们报告说，他们遭遇的镇压手段包括非法监控、跟踪、盯梢、绑架、谩骂、殴打、传讯、搜查、拘留、审讯、处分、软禁、监听电话、监视居住、强制解访、阻访等等。而这些镇压手段与当局镇压中国社会各界其他抗议者所惯用的手段没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当局对复员军官的镇压也使中国社会各界的许多人不由地感到寒心、绝望和愤怒。当局对这些不久前还是当局维稳力量一部分的军队和武警军官都可以如此无情、不讲法律，对其他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于是 复员军官受镇压这种现象就成为展示当今中国政治局面之诡异、复杂、凶险的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形象生动的例证。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中共一直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鉴于武装力量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当局怎么会跟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师团校级复员军官较上了劲，将成千上万的复员军官推到政权的对立面呢？这一切要从令一般人感觉莫名其妙、晕头转向的所谓93政联子一号文件说起。93政联子一号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93年会同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八个部门下发的文件，其全称是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除了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之外，当初参与起草和发布这份文件的其他中国政府部门是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领导小组、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劳动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这份从名称上看似平淡无味、绝对无害的文件引发了延续至今的连锁反应。后来的事实显示，这份文件事实上一举剥夺了成千上万复员军官的干部身份与和干部身份相应的经济收入和待遇，使复员军官从此变成他们所悲苦抱怨的六无三不管：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无住房、无养老保险、无医疗保险，军队不管、政府不管、社会不管的边缘群体一下子跌入了中国社会底层。自从93政联子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受该文件影响的复员军官感受到的损害日渐严重，因此越来越强烈的抱怨93政联子一号文件的制定是黑箱作业，违反现有的法律和以往的政策。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中国军方和中央政府高层反映情况，也曾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并在2011年由16000多名复员军官联名提出法律诉讼，指出93政联子一号的制定和推行违反了包括中国宪法在内的许多中国法律，违反了有关中国军队干部转业的原有政策。然而在跌入社会底层之后，这些中国军队和武警先前的军官们也跟中国的普通公众一样，品尝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主义。他们提出的投诉、申诉、诉讼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受到踢皮球式的处理。有复员军官如此描述了他们的困境：军队和地方相互扯皮很多年，地方政府的态度是问题出在中央，我们没有权力和能力解决；中央政府的态度是由解困救助文件回地方去落实。军队的态度是解决退役军人的问题，决定权在政府、国务院，军队只有建议权。政府、国务院的态度是当初是军队自己惹的祸，责任在军队，政府现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政策。各部门都不愿意承担责任，相互推诿扯皮，由乱作为到不作为，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人认真拿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军队主管部门踢皮球的同时，众多的复员军官陷入困境，生活无着，家庭破裂，生病无钱就医，不断在贫困交加中死去。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好似无头苍蝇，做事缺乏前瞻和通盘考虑。然而复员军官在2001年提供的材料显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显然在应付复员军官的问题上相当高瞻远瞩，预案齐备。在提出和推行剥夺复员军官干部身份政策的同时，中国当局早早任命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兼任原国家人事部内设机构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简称企转组组长，从而向那些因被剥夺权利而感到不满并选择提出抗议的复员军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镇压信号。 在发出镇压信号并展开实际镇压的同时，旗转组多次发布文件上纲上线，将那些因被剥夺权利而感到不满并选择提出抗议的复员军官列为敌对势力的一部分，声称复员军官的上访维权活动是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头唆使的，别有用心的人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相勾连，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危害了社会稳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是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源头，要对他们的重点人物严加监控，随时注意锁定证据，必要时予以法办。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退役军人。中国十一黄金周刚过几天，就有数以千计的退伍解放军老兵从各地进入北京，到中央军委反映其生存方面的种种困难，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解决他们在地方下岗失业或者再就业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主持人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之前的一段连线采访。
这次退伍老兵的集体行动到北京去维权，似乎呢在规模上超出了以往。你在北京观察，了解到哪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兵。
那么来自中国多个省份的退伍志愿兵呢，是昨天早晨一大早大概6点多钟吧，有些报道说啊，就陆续的赶到北京西长安街上的这个中央军委大楼外面。那么还有呢一些人呢，据说是这个在堵在他们的原籍地。不让他们出来，那么这些人大概数量也不会很少。目击者说呢，先到的这些请愿者呢，在军委门外的这个路边呢静坐，后到的呢就排队进入现场，他们唱着军歌和一些古劲的这些歌曲，比方说《团结就是力量》了，《打靶归来》啊等等啊，这个还拉起了横幅，表达呢对他们生活现状的不满，和对这个习主席党中央的拥护啊，也有这样的横幅，以及呢对军内贪官大老虎出卖他们的利益表示痛恨。目击者说呢，人数不断增加呀，当时的这个在现场的可能有上万，还有一说呢是2万多，他们虽然人多，但是呢井然有序啊，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当局呢当然是也是出动了大批警力啊，这个请愿的老兵呢是各兵种都有啊，那么警方呢也是各警种都出动了，什么特警啊、武警啊、民警，甚至还有很多这个便衣也是坐在这个路边那个地方啊，伺机而动啊。当时呢大巴就有好几十辆啊，一度呢有指挥老兵唱歌的退伍军人呢被带上了这个维稳的车辆，不过稍后呢就释放了。据悉啊，昨天晚上就开始清场，直到今天早晨呢，好像也是在6点钟左右才清理完毕。大巴呢把人都拉到这个大兴和通州等地控制起来，让他们等待呢原籍地的官员过来接他们回家。许波，
好的。那么这次大规模的老兵集体上访呢，正好赶上几十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和军事专家都到北京呢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香山论坛。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涉军群体事件，有关当局是否感到压力？老兵们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得到答复呢？
在中国军方主持召开的这个香山论坛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会议啊，正在举行之际呢，北京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门外出现了人数如此众多，而且持续如此之久的这个老兵要面包的场面，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
啊。
我电话采访了一位参加请愿的复员志愿兵，跟一起来的请愿的十几名同乡啊，几十名同乡啊，被关在大兴。他说呢，这次来京请愿的人都是中共党员，而且都是有十几年的军龄。由于他们回到地方的企业啊， 后来因为这个改制啊，很多人都被迫下岗或者失去了养家活口的能力啊，跟转业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战友们呢，他们的待遇呢有很大的差距啊。据他讲呢，就是说他们一个月也就能拿个2-3千块钱，而这个转业到政府机关的或者事业单位的那些这个所谓公务员嘛，就每个月能拿5-6千甚至更多啊，让他们呢感到愤愤不平。那么这位老兵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呢，同样都是入伍当兵啊，同样都是奉献了十几年的青春啊，现在他们只要求同样的待遇，公平的解决他们所这个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位老兵呢还说呢，昨天晚上民政部、军方的安置办还有公安部联合给这些请愿者呢做出了答复。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转述的这个官方的答复。
反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这个问题，包括志愿兵失业了、下岗了、没有工作的了啊，待遇低了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报给上级了。他说军委这个高层领导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而且都表示很重视。元旦给一个明确答复，假如说元旦再不给话的，再不给没有消息的话，就是说你们再来，人多来，我们也欢迎你来。这样说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国人权。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获颁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正在日内瓦待狱中父亲领奖的吉尔·伊利哈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这个奖项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父亲和他的主张。吉尔同时也对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瑞士时间10月11日晚，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10大国际人权组织将2016年度的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授予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伊利哈木的女儿吉尔·伊利哈木代替狱中的父亲领奖。吉尔在第二天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看到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得到认可，他感到欣慰。他期盼通过这个奖项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父亲，他也希望这个奖项能给父亲和家人带来积极影响。他说这个奖项是对父亲名誉的一种维护。
因为我爸爸是个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的人，他肯定是不希望自己被冤枉的。然后我很感谢 Martin Nanos 这个奖给我父亲带来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在亲人中间，能与吉尔分享这份喜悦与欣慰的或许只有自己的继母。
其他人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因为我的家里面的其他成员已经全都把我从 social media 上给屏蔽掉了，所以我已经也蛮久一段时间没办法联系上他们。
吉尔表示，狱中的父亲也不太可能知道自己得奖的事，除非是中国官方有关人员愿意告诉他，但是这种可能性较低。北京认为伊利哈木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犯有分裂国家罪，将其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外交部回应伊利哈木获奖仪式时说，伊利哈木案与人权无关。吉尔认为外交部的回应很荒唐。
这个要是算不上人权问题，那就没有人权问题了。
吉尔说他倒是希望父亲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因为那才意味着中国没有人权问题，父亲是自由的。
我更希望他不拿这个奖，因为我的意思说他不会，他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因为如果说他是自由的，然后他并不会说因为被指控在监狱里面而获得这个奖。
伊利哈木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他的家人只获准每3个月去探视一次，而且探视期间不得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 这对伊利哈木生活在北京的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来说，不仅路途遥远，经济上也有压力。据儿说，继母和弟弟上一次探望父亲是在7月，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成行还不清楚。
因为毕竟我的弟弟们要上学，我的后妈要工作，然后就是而且飞机票非常昂贵，三个人的飞机票就要将近1万人民币，这对于我们现在我们财产被没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不过对于菊尔来说，即便是3个月一次的探视也是奢望。自从3年前在北京机场与父亲一别之后，菊尔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本该一同前往印第安纳大学的父亲在机场出境处被拦下禁止出国。在菊尔害怕和犹豫的时候，父亲用维吾尔语对他说，永远不要回来。菊尔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父亲的事改变了他的一切，但也促使他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民族，并为自己的民族发声。菊尔说，让他感到惭愧的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对维吾尔语并不精通，但是他很开心自己在美国的这几年里逐渐掌握了维吾尔语的读写。这位喜爱跳舞的维族姑娘在印第安纳大学修读政治学、中亚研究和阿拉伯语，她希望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能为父亲处境的改善提供一些帮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中国人权，苗德顺是外界所知的1989年因参与学生主导的天安门抗议活动而依然在押的最后一名囚徒。路透社报道，10月15日他将从关押生病间囚犯的延庆监狱获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9年100多万学生和工人涌入北京城，表达他们对贪污腐败、经济管理不善、太子党裙带风和学生就业前景的愤怒，要求民主的学生抗议者滞留天安门广场好几个星期，树立起他们自己的民主女神像，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共政权的建立者毛泽东的画像。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站在一列坦克前的电视画面，成为20世纪最为震撼人心的画面之一，但大多数中国人不熟悉那个画面。苗德顺也是当时的抗议者之一，他的罪名是纵火。在北京市民涌上街头试图阻止军队进城的时候，运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大客车被焚烧。美国对话基金会表示，苗德顺被判刑的时候是25岁，他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话基金会是一个谋求中国政治犯获释的团体。对话基金会说，苗德顺的刑期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再被改为大约20年徒刑，今年早些时候又因表现良好再获减刑11个月。对话基金会说，苗德顺患有乙型肝炎和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有10年没有探视他了，据说是苗德顺本人要求不要家人探视。所谓的1989年风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1989年镇压的死亡人数，一些人权团体和目击者估计的死亡人数在几百人和几千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天安门事件的记忆逐渐淡去。中国领导人谴责当时的抗议示威是反革命运动，当局随后进行的一连串逮捕、处决和流放，使大多数当年的抗议者陷入沉默。主张改革的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打破了官方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问题上的沉默。在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赵紫阳称杀戮抗议者是一个悲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显示他的领导班子有意修改对天安门镇压事件的立场。习近平当局对活动人士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天安门镇压周年纪念日之前抓捕了许多呼吁当局重新评价当年天安门事件的人。
我们来关注台湾，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表示，该党主席洪秀柱将于11月1号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会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批评，相关会谈的结果会往往对台湾不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表示，国共下个月2号举行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之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举行会谈，希望聚焦在两岸政治和平及经济发展等议题。台湾多家媒体也报道，洪习会将于11月1号在北京登场，这将是520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主席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几乎都中断了，但是双方的经济交流不能停止，国民党希望能发挥搭桥的功能。
因为对岸现在是很大的经济体，你要自觉把它封闭，不跟它互动，我认为这个对我们未来冲击真的很大。因为没有办法互动，主要就是九二共识的问题。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林德福委员还说，两岸应该先经济后政治，洪秀柱主席应该不会和习近平主席谈到和平协议的问题。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这项论坛是由两岸政党及民间主办，相关互动及往来应该符合政府法令的规定，涉及政治议题及公权力的事项，包括洽签协议等等，必须经过政府的授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国共论坛或洪习会如果能为中华民国台湾争取到很好的空间，大家当然乐观其成，可是结果通常不是这样。
我以过去马习会的经验，往往中国还是继续给台湾穿小鞋。那在中国这么蛮横打压台湾的态度之下，如果国民党的主席没有小心的去应对，得出来结果好像是变成中国的传声筒或是应和者的话，我想这将来对国民党在台湾会非常不利。
民进党立委柯建铭还谈到，如果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会把国民党带往不可逆转的绝境，这不仅对国民党不利，更对台湾不利。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示，国民党没有从失败当中得到教训，持续配合中国的统战策略，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也终将被淘汰。洪秀柱去年曾经一度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不过他提出的一中统表被认为是极统路线，不仅引发党内的反弹，更冲击了已经低迷的选情，结果被党中央撤换，改由当时的党主席朱立伦披挂上阵。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表示，在洪习会当中，洪秀柱主席会努力彰显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继续深化九二共识。他还强调，党内没有路线问题，中华民国是国民党一贯坚持的立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位国民党发言人还指出，双方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习近平主席对国民党党产问题感兴趣，洪秀柱也会解说党目前的困境以及民进党的政治追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时，她情绪激动地说，一个总统候选人肆意评论妇女和他们的身体，这是残酷、令人惧怕和具有伤害性的行为。奥巴马夫人没有直接提川普的名字，不过她显然指的是有四名妇女公开指称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强行亲吻等猥亵行为。奥巴马夫人说，她担心的不仅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使用下流语言吹嘘，她对妇女的猥亵行为会影响年轻一代，而且还担心其他国家不再把美国看作是妇女权利和教育的典范。 川普对于四名妇女在《纽约时报》等媒体指控他的性骚扰，他回应说他们纯属编造故事。川普说克林顿夫妇很清楚这些故事是假的。他还抨击媒体是偏袒克林顿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目的是阻挡他进军白宫。他要求《纽约时报》撤下有关报道，并且威胁要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纽约时报》的律师说，他们坚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且期待与川普在法庭上决一胜负。另外几名妇女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